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这里是直播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林飞。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20周年的报道。2月19号是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上世纪70年代末，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震动世界的这场革命不仅让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更让这个曾经的神秘国度走入世界舞台，而13亿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也从此发生了改变。以下来听本台记者翟磊发回的详细报道。
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离开20年之后，他的名字依然反复被中国人提及，特别是像在诞辰和逝世纪念日这样的关键节点。在官方看来，纪念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继承他开拓创新的品质和担当。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邓小平的诸多开拓创新之举已经载入中国历史的记录中，从全国范围恢复高考、知识青年返乡，到农村包产到户，一件件对中国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无一不与邓小平的名字连接在一起。而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中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这让中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院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李成认为，对中国来说，邓小平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历史人物。
他是在真正意义上带中国进入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讲中国的崛起，应该是在邓小平时期开始的。
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经济腾飞为世界瞩目，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77岁的大学教授王敏30多年前是一名普通知识分子，他对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印象深刻。
科学大会我没参加，还对大家非常关注嘛，不光光是知识分子啊，全国人民都很关注啊。很多科学家在大会上都哭了，很多很多人都哭了。就当时我们听到这个大会的广播之后也哭了，那非常激动啊，又待到了第二次解放了。以前呢就没有希望，感觉没奔头了。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啊，当时很臭的，社会地位特别低啊。现在科技大会上又这么说，邓小平把知识分子定位工人阶级队伍自己中的一部分，就等于说第二次解放了，自己也有希望了，国家也有希望了。
1978年，邓小平第一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在解释原因时指出，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能够敞开国门拥抱世界，不仅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论，也令世界震动。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教授表示，这与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有直接关系，而关于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也成为邓小平最为重要的外交思想。
在这个冷战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为准备战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执行的是叫做战争与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对外战略。那么在邓小平时期呢，他提出来世界大战在很长一段时间打不起来，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那么才能够使得我们把这个大的战略方向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我想这个是邓小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的理念。
邓小平的另一项创举是提出一国两制，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今年7月1号，香港即将迎来回归20周年纪念日。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齐鹏飞教授表示，邓小平当年的远见卓识对香港今天乃至今后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结合着香港回归这个实践，这个走过来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 应该说我们不得不为邓小平当时的远见卓识这种政治智慧、政治眼光、政治经验所折服。我讲的香港现在又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我觉得重温小平的一些论述呢，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对于香港的基本法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
由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已经推行了近40年，虽然中国已经在诸多领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改革进程依然在路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治国理政的首要着力点。2016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简明勾勒出过去一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成果。
我们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成97个重点改革任务，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94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419个改革方案，主要领域4梁8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看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继续推进这一事业需要继承邓小平的开拓创新精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我们要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做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地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记者翟磊北京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本周的外交新闻。本周20国集团非正式外长会议在德国举行，全球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长们云集波恩，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国务卿蒂勒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成为各路媒体追逐的焦点。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曹胜记带来的一周外交盘点。
杭州峰会的精彩仿佛就在昨天，而 G20 德国年的活动已经正式拉开帷幕。16号20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位列本次外长会三大议题之首的议题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份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达成的当前国际发展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旨在推动各方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平及遏制气候变化。在中国的努力下，去年举行的杭州峰会把发展问题摆在20国集团议程的核心位置，通过了20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中国外长王毅在本次外长会上呼吁各方落实这一共识，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率先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入本国发展战略；二是继续把发展问题摆在20国集团议程的核心位置，将发展问题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内容；三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 G20 各成员外长的此番会面备受关注，特别是在当下时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表示：
中国政府历来是支持多边主义的合作尤其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框架和机制。全球形势现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在某些国家呢想要抛弃多边主义重新搞这个单边主义的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国际行为体有义务有责任和其他这个志同道合的这个伙伴一块儿来重新提倡和倡导多边主义的国际机制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同时呢通过多边主义的机制和框架来解决遇到的问题。
峰会期间，中国外长王毅与外国同事们展开频密会见，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等多国政要都位列客人名单之上。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时，王毅还特别提到不久前特蕾莎梅首相的春节祝福。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首次亮相国际舞台，他与王毅的会面成为最大焦点。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大国关系走向备受揣测。就在本月10号，中美元首通电话确认共同推进中美关系，美方强调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基社表示，
特朗普在那个竞选期间，然后包括他胜选之后发表了一些有关那个对华政策的言论这些言论呢实际上引起了这个大家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这个前景的一些担忧。 那我相信这种见面本身呢，可能也逐步要展开中美在工作层级的这个高官的会晤呢，就慢慢开始。那随着下一步特朗普他的外交安全政策班底还在一个构建的过程当中，等他的人员就位之后，那中美关系应该会慢慢步入一个常规性的互动，然后这对于处理中美之间存在的各种分歧来推动中美之间的良性合作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
朝鲜导弹试射引发国际社会震动，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和有关各方的担忧。在美日韩的共同要求下，联合国13号也就此召开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声明，谴责朝鲜此次试射导弹严重违背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对东北亚局势构成严重威胁，敦促朝鲜停止挑衅，遵守国际义务，并警告若朝鲜今后继续发起挑衅，安理会将会采取额外的重大措施。俄罗斯外交部13号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在记者会上回应称，
安理会的决议对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着明确的规定，中方反对朝鲜违反安理会决定进行有关的发射活动。当前的形势下，有关各方不应做相互刺激可能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事情，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害事件可以说是本周最大的新闻。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死者为金正男，并表示在尸检调查完成后将会把遗体交付给朝鲜使馆。而根据马来西亚皇家警方总部发布声明，目前警方已经逮捕3名嫌疑人，另有3人正在通缉中。目前除了韩国方面言辞激烈外，其他国家都对此事件持谨慎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被问及中方对此事态度时回应称，中方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该事件不会影响中朝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过去一周科技领域的新鲜事儿。中国科技部本周表示，过去5年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升科技创新供给能力，持续推动高新技术攻关和重点产业升级，积极打造产业化载体和环境，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正式就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技术伦理与监管向世界发布研究报告。下面来听本台记者柳青为您带来的一周科技盘点。
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影响创新供给水平。科技部副部长殷和俊在本周介绍说，过去5年围绕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加强攻关，突出重点，中国形成了一批高精尖的重大科技成果，以点的突破带动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超级计算机系统研制和部分应用领跑全球，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世界首台11次超算系统深微太湖之光居世界之冠，西河系统打通北斗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米街广域室内外无缝景区定位，在国内40多个城市推广应用，我国首颗全球2氧化碳监测卫星成功发射，是我国衡量气体卫星遥感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著提升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话语权。
12五期间，中国持续推动高新技术攻关和重点产业升级，积极打造产业化载体和环境，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取得新进展，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殷和俊表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点加速形成，科技支撑产业升级取得新成效。
2016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50万辆，同比增长60%以上。国内 LED 照明产品的销量超过35亿只，其中推广应用 LED 路灯2610万盏，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LED 照明产品生产基地和应用市场，首个覆盖脊柱全阶段的微创手术机器人或医疗器械注册证 已完成2100例临床手术，首枚金属 3D 打印人工椎体获医疗许可，成功应用于大跨度椎体重建手术。
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本周正式就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技术、伦理与监管向全世界发布研究报告。报告将人类基因编辑分为基础研究、体细胞、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三大部分，分别就这三方面的科学问题、伦理问题以及监管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相关原则。2015年12月，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联合组织的首次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就该技术的科学性与其运用展开了多方面讨论。根据任务部署，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医学科学院会后立即成立了由22位学者组成的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就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技术、伦理与监管开展全面研究，历时14个月后，于北京时间2月15日零时正式向全世界发布其研究报告。参与研究的22位学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同时也包括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以色列及中国的学者。其中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是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瑞清，他曾参与首次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组委会工作，并全程参与了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成立以来14个月的研究与讨论工作。他说，这次发布的报告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运用提出了系统性、原则性的框架，具有积极意义。记者本周从位于天津开发区的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获悉，中国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算天河三号的预研工作正顺利推进。2017年，其验证系统将完成高性能芯片、互联网等关键技术突破，从而为后续天河三号的系统研制奠定基础。由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同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展的天河三号样机研制工作已全面启动。据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部部长孟祥飞介绍，该计算机的特点将突出全自主、自主芯片、自主操作系统、自主运行计算环境。通过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今年天河三号验证系统将完成高性能芯片、互联网等关键技术突破，样机预计在今年底至2018年年初完成部署，测试稳定后2020年左右部署完成整机系统。根据规划，天河三号的浮点计算处理能力将达到10的18次方，是现在天河一号超算的200倍，比现有最快的超算运算能力提升一个新的等级。它将不仅仅是计算能力上的扩展，更重要的是技术的突破，计算密度、单块计算芯片计算能力、内部数据通信速率都将得到极大提升。天河三号有希望继续布局在天津，延续天河一号成熟的应用团队，继续在应用拓展上不断提升。本台记者柳青综合报道。
最后，我们来关注本周的文化热点。为庆祝中德建交45周年，今年两国将举办系列文化活动，故宫开放面积将达85%，近一半的员工将搬出紫禁城。中国电影市场本周迎来了情人档小高潮，更多内容来听本台记者林维为您带来的一周文化盘点。
为了庆祝2017年中德建交45周年，今年两国将举办今日中国合作友谊共赢系列文化活动。在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表示，此次今日中国系列活动具有覆盖面广、项目艺术水平高等特点。
截止目前，已确定中德50多家文化机构、艺术团体、艺术节合作举办共计80多个项目，覆盖德国11个联邦州、31个城市，内容将包括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化遗产、创意设计、文学出版、电影等多个文化领域。中央芭蕾舞团、中国交响乐团、国家京剧院、上海交响乐团、广东民乐团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艺术团组和艺术家将参与系列活动。
这些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流活动包括故宫博物院将与柏林国家博物馆合作举办明清肖像画展，中国交响乐团将赴德国科隆、杜塞尔多夫等地举办音乐会，中央芭蕾舞团与德国汉堡芭蕾舞团开展深度合作，创排小美人鱼等剧目，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将向德国读者介绍《我不是潘金莲》德文译版，并放映冯小刚导演同名电影等等。 当然，除了有中国艺术走出去之外，德国文化也将走进来。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郝志强介绍说
：“Als eine zentrale Veranstaltung des Jubiläumsjahres ist die Ausstellung Deutschland 8 geplant.”
作为文化活动的核心，我们计划举办德国八画展。目前计划在今年九月份在北京的八个地方展示德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即将到来的三月份，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还将举办一场展览，它的标题是文献展的神话。这个展览将介绍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如大家所知，卡塞尔文献展每隔五年在德国举办，是全球当代艺术领域最重要的展览之一。
本周在北京举行的故宫讲坛上，故宫工作人员透露，预计故宫未来对外开放面积将进一步扩大。目前故宫共有1500名员工，根据计划，文保科技部等每天需要与文物打交道的部门将留在故宫内，集中在三个区域办公，剩下的750名员工外加所有工作人员的私家车都将逐步搬离故宫。预计到2025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将从现在的76%提升至85%以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今年上半年故宫将拆除所有临时建筑，这样一来，紫禁城内剩下的就只有古代建筑和部分经文物部门批准恢复的传统建筑，将进一步提高游客的参观体验。
人们再到故宫博物院来，感受到就是很多过去没有看过的区域，可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文化景观和一些想象不到的文物展览的呈现。
事实上，近两年来，故宫一直在加大开放力度，除了角楼、城墙外，西部区域以及西部大通道、文物医院已经相继亮相。2017年，故宫还将建设外国文物博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和南大库明清家具陈列馆等。据了解，目前故宫有6000多件明清家具，而80%以上的家具都没有机会与观众见面。明清家具陈列馆今年年底将正式开馆，届时将有2000多件故宫收藏的明清家具陈列展出。观众可以看到大量非紫檀及黄花梨的明清家具精品。来关注电影市场，本周中国电影市场迎来情人档，在2月14日情人节前后，有4部爱情题材电影上映，其中包括口碑爆棚的好莱坞影片《爱乐之城》，以及由香港演员郑秀文主演的《合约男女》，还有相声演员岳云鹏跨界主演的《风月俏佳人》等。I don't know why I keep moving my body.I don't know if this is wrong or if it's right. I don't know if it's the beat or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其中《爱乐之城》讲述了一位爵士乐钢琴家与一位怀揣梦想的女演员之间的爱情故事。该影片在全球获奖无数，包括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最佳女演员奖，以及第74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7项大奖。截至2月15号14时，《爱乐之城》在中国收获9700万票房。除了爱情电影之外，本周热映的电影还包括好莱坞动作大片《极限特工3》，以及由谢霆锋、葛优主演的《决战食神》。从影片数量和题材看，这个情人节档期的热闹程度几乎不亚于刚刚过去的春节档。目前《决战食神》票房已经过亿，而《极限特工3》票房更是突破7亿。最后来看两条简讯。著名中国作家刘震云当地时间2月11号被摩洛哥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最高荣誉奖，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刘震云的《塔铺》《头人》《手机》《温故1942》等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后，在摩洛哥和阿拉伯语世界拥有众多读者。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工作人员近期利用科技手段，将200多座古烽燧、树堡连成了一条条长城资源分布线，复原出新疆古代长城样貌。与内地长城不同，新疆境内的长城没有全部用实体墙来修筑，而是在交通要道、关隘、河流沿岸等处。通过这一立体空间数字模型，还可以看出丝绸古道与其分支的具体走向。记者林威，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直播中国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关注过去一周的财经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国节目。下半时段，我们首先来盘点过去一周里的重要财经新闻。本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表示，鼓励外商在制造业加大投资。中国一月进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商务部称，全年外贸发展形势依然严峻。中国今年将加大对保险资金投资监管。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任杰为您发回的报道。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量下降 13% 的大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 2.3%， 达到139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今年初，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外资利用工作做出了部署。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赵辰昕15号表示，今年中国将多措并举，鼓励外资投资制造业。
主要的措施有以下四点。一是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同等适用中国制造2025这个政策措施。二是进一步放开制造业。三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要重点支持制造业项目。四是对于鼓励类外商投资工业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并继续实行土地价格优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去年经济增长增速高于印度，成为主要经济体中的第一名。有声音说，中国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牺牲了发展质量。对此，赵辰昕回应说，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发展质量和效益也在不断的提高。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4.6%。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 10.8%， 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4.8%。服务业引领带动作用还在加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1.6%， 比上年呢又提高了 1.4%。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一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2.18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6%，其中出口1.27万亿元，同比增长15.9%，贸易顺差3545.3亿元，收窄2.7%。整体来看，一月份的外贸数据表现可谓超预期。对此，中国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王东堂表示，中国对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市场的出口一月份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增长明显。但他也指出，受到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一月单月的进出口数据并不能代表全年走势，今年中国外贸形势依然严峻。
我们认为啊，今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特别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而且呢，我们面临的困难将不是短期的。从国际上看，一个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那么国际市场需求呢还是持续低迷，特别是利于全球化的这种倾向日益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那么从我们国内来看，劳动力等这生产要素的成本的持续上升，我国外贸传统的竞争优势呢也在持续弱化，产业和订单也在向外转移加快。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外贸发展仍然也存在许多有利的条件，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
另据商务部透露，一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9.2%，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的基数高以及春节假期因素。去年以来，恒大、宝能等保险资金在中国资本市场频频举牌上市公司，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底，中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到13.12万亿元。当前，保险资金不仅直接投资股票市场、商业银行股权、不动产和进行境外投资等多个领域，还陆续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券、银行次级债、可转换债券等新的投资工具。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近日指出，2017年或将是险资运用非常困难的一年。从外部环境看，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经济贸易和金融风险处于易发期，而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低利率环境和资产荒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保险业资产端和负债端的矛盾依然突出，个别保险机构在险资运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问题。陈文辉强调，2017年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工作将严字当头，一系列规范性措施正在修订，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信达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谷永涛认为，未来险资的配置也将更趋谨慎。
现在市场整个来说，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像股市的变化，比较价值的一个蓝筹股可能会是一个大方向，但是不会像之前那么偏于集中的这样举牌。暂时的话，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看到利率在上行，更长久期的一些那个利率债可能会配置的会少一点，因为你整个久期越长，你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可能影响会更高一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信用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去年的话，整个信用债违约还是不断的爆出来，所以说信用债这块的话，投资可能也会偏为谨慎。
记者任杰北京报道。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葛鹏，让他带我们一起走进新财富时间，听听才知道。
各位好，这里是新财富时间，听听才知道，我是葛鹏，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当中。不断下滑的手机销量彻底将小米这一昔日的出货冠军拉下神坛了。日前 IDC 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小米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同比下跌达 36%， 市场份额也从2015年的 15.1% 下跌到如今的 8.9%。从2014年的出货量冠军到现在的第五名，小米的表现令人感到有点不解了。不过雷军曾经在内部的演讲当中说到了2017年可能是最坏的时候，而小米要如何面对才能让这个最坏的时候安然度过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请到了中国民商杂志的总编辑特约的评论员张立栋，和您一块来聊一聊，聊聊有关小米的事儿，聊聊手机市场，聊聊互联网公司的思维在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瓶颈。如果你感兴趣，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新财富时间，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了。
不必耳听八方，也能觉察经济走向的一举一动。新财富时间陪你亦步亦趋，抓住财富的每一个小动作。
新财富时间，听听才知道，欢迎各位的收听。首先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民商杂志的总编辑，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张立栋。你好，立栋。
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来关注点手机的行业，也来关注的算是互联网公司的一些事儿哈。首先从小米手机开始说起吧。跌跌不休可以说是小米在过去一年当中市场表现的最为伤感的也最为真实的写照。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近日发布的手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小米2016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是1010万台，同比下降了 40.5%， 占据的市场份额是 7.4%。 而全年来看，2016年小米的总出货量是4150万台，同比下降了 36%， 占据了市场份额是 8.9%， 在全国的排名已经到了第五位。我们就从这个第五位开始。立栋，你觉得这个下滑速度很惊人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下滑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小米承载了太多人的一些期望，因为很多的公司在一两年前还把小米啊都当作是自己
榜样，
这自己对标的一个非常明星式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来做的。但是现在呢，发现小米公司的，尤其是它的这个最拿手的产品就是手机，因为它之前也做过其他的类似于包括净化器啊、盒子啊等等的这些产品系列的产品。那现在呢，手机作为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产品线的话，出现了一个出货量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滑，那当然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当然，我自己可能更多的关注之前还有一条消息，小米公司之前有一个曾经他吸引过来的专门专注于海外市场的这个雨果巴拉，当时是因为这个说这个身体原因气候原因，然后
辞职了，
结
果回到 Facebook 去了，
对，去 Facebook 了。这条新闻可能更容易让人记住啊。但是小米公司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出货量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幅度的下滑，我觉得实际上也和这个手机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实际上同时也能看到另外一条消息，也是让人大家有点掉眼镜啊。什么呢？就是你看像这个 OPPO 和 VIVO 这两款 这个两个品牌的手机今年居然已经是尤其是 OPPO 已经超过了华为。
嗯，
那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它已经成为智能机的这个出货量的第一了。
嗯，
那这个事情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吃惊。
嗯，
当然了，这个吃惊也是意料之中的。所以我想，整个手机市场可能真的是变化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所引发的思考，可能对我们不光是小米公司，其他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可能对他们来说形成的一个思考，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是，其实你仔细看，小米从2011年诞生到2015年达到市场顶峰，然后从市场顶峰滑出了前五名，可以说这种戏剧性的翻转让大家真的是应接不暇。而雷军呢，在2016年说以后啊，不再公布手机的销售数据了。可是我们刚刚也说到，其实小米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手机，现在这个大幅萎缩的同时，让唱衰小米的声音有点不绝于耳了。那在你看来，小米是真的衰下来了吗？
这我倒不太认同啊，因为小米实际上从雷军个人的角度来说，小米公司我数了一下，成立到今年正好是第七年。
嗯，
实际上成立七年，这么短短这么几年时间，能把一个公司做到这么引人注目，而且出货量即便说是跌到了第五，但毕竟还是在前五位啊。
嗯，
这个数量在这么强烈竞争的一个手机市场，能在这么一个位置的话，我认为还是至少还表明了他的公司的实力没有发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嗯
啊，但是呢，从这个公司的这个掌门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过去的一年雷军真的是在做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反思。
嗯
啊，因为他自己我们能感觉到他是在进入了一个蛰伏状态啊，他很少出来说话。以前的话，雷军的声音是经常出现在各个这个大型的论坛上，
嗯，
各个媒体上，但是去年他的声音非常的少，只有唯一的是到了2017年，就是在年初的时候，他们的年会上，这个雷军出来说了那么几句话，他提了几点，而且这几点呢，基本上在媒体上也没有引起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比如说，他提到了今年的这个销售目标，包括就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目标，还有一个在印度市场可能继续巩固印度市场进入到前三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嗯，
另外呢，他还提到线下的这样的一些布局。
嗯，
这一点可能是对小米来说是一个硬伤啊，因为之前它就是更多的太多倚重于线上的销售渠道，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渠道整体上线上和线下的这种相互的补充和取长补短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今年的小米的这个它的布局里面，线下所谓的小米之家的这种布局已经是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它的数量我看了一下，好像是都要达到1000多家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表明了它自身对于以往提出的一些理念、一些概念性东西在进行一个这个重新的思考、重新规划。
虽然在重新的思考和重新的规划，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就是在小米方面，他们推出新品的速度没减缓，但是数量却在下降。而且呢，在短短的两年时间，让大家就看到小米的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不断的加速的蚕食着。那究竟小米如何应对这个最坏的时候？而为什么仅仅的两年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稍后我们回来说。
新生活，新生活需要新财富时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财富时间。
新财富时间，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财富时间，听听才知道，我是葛鹏。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张立栋，我们一块儿再来聊一聊全年手机出货量暴跌 36% 的小米该如何应对他们认为的最坏的时候。想想看，与小米的失意相对应的就是刚刚我们一直不得不提的 OPPO 和 VIVO 等等的得意，他们凭借着 122.2% 的高速增长， OPPO 成为了2016年出货量的冠军，而 VIVO 的增速同样令人是惊叹，96.9%的增速让它的出货量跻身在第三位。可以说华为是在 OPPO VIVO 中间夹在其中的。
对，
两年前小米我们说那会儿它是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冠军，可为什么就两年的时间就彻底给跌出去了？而它的新品也在不断的出啊。
嗯， 虽然他也在出新品，但是其他竞争对手可能速度更快，或者说他们想到的这个竞争的方法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像 OPPO 或者 VIVO， 更多的我认为实际上他抓住了一个时尚的群体，这样的一个消费心理。实际上手机经过了短短几年之后，它在技术层面来说可突破的点实际上越来越少了，最多都是增加一些，比如说增加了一下它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芯片的速度更快了，运行速度快了，它的内存高了，它的这个分辨率更高了，它仅仅是在以往实现的一些技术层面再增加一些亮点，它并没有某一项技术说我纯粹是一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或者说所谓的颠覆性的这样的一个新技术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是按照以往的这种销售的模式，比如说我就是只是追求所谓的我在追求一个技术，那这个技术你拿过来和其他手机比起来的话并没有太多的差别的，
关键这个技术不是你独家的，
对，这时候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太多的优势了，大家反而会认为你仅仅是在做一些概念的炒作，那反而这时候你如果说抓住了一些时尚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像 OPPO 手机、VIVO 手机，我看到像我周边的一些朋友可能年龄比较偏大了，他们拿这种手机比较少，但是我看到周边有一些小孩子拿这个 VIVO 手机、OPPO 手机，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突出了这样一个拍照自拍的功能，然后把这个手机设计的非常具有时尚感，它的手机的出货量一下子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这件事情对小米，我认为对雷军的冲击可能也不小。
所以后来我们当看到小米可能也请了梁朝伟来代言等等，开始走所谓时尚化路线的时候，这一步可能稍微有点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另外的就是在国外，到一些国际市场当中，本以为说国际市场上这个手机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但殊不知其实
是非常激烈
的。对，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小米啊整体是越来越难做的一种感受。
对，这个国际市场这块对小米来说，确实刚才提到雨果巴拉能够帮助小米在印度市场打开一个缺口，实现了一个10亿美元级的这样的一个销售，这个是一个亮点。但是大家别忘了，小米在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市场并没有太多的占有量，这和它的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确实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那你知道如果能够打入到欧美市场的话，它这个手机的这种定位和它的这个利润率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走这个低端产品，性价比高的这种产品，那你获得的是一个量的这个提升，但是从利润的角度，从商业本质角度来说的话，你并没有获得太大收益，那这个对你的整体的这个产品定位的提升是有很大的障碍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小米好像有一点这种轻资产公司的味道哈，所以很多的东西都依赖于所谓的产能或者产业链和整体的这个外包，所以呢这个产量跟不上去，有的时候往往也是制约着它的一种发展，而且那种饥饿营销慢慢的会让很多人就不喜欢它了。
对，
但是
可替代性很强，
可见性很强，因为忠诚度是件太难的事，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手机的销量是这个终端的销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终端的销量你才可能转化，但是当大家期待着小米的转化的时候，两三年时间过去了，这手机其实是该换的了，但是却发现小米其实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真正的所谓的这种客户度的或者这种用户的转化，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真正的这种所谓小米的生态服务。
没错，从你看，我们举个这个，我们说手机，但是实际上不得不提到小米的，包括它的电视，包括它其他一些应用啊，对，其他一些产品。那以电视为例，它的硬件是做的不错，它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小米电视买了之后，你硬件不错，但是你的内容在哪里？
对，
你的内容如果跟不上的话，你的硬件再好，你是不足以支撑让它能够赚起来的。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好几年前大家都在追捧雷军的一句话，就是他所谓的七字诀，就是专注极致口碑快。那尤其是这个快字儿，我觉得可能对于雷军来说，他应该也会意识到经过了这么一年，尤其是2016年最困难的这一年之后，他也许会反过来考虑这个事情，快是不是需要变成另外一个字，我们是不是需要慢下来，慢下来什么呢， 在你的技术红利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可以去利用的情况下，你慢下来着重去打造好一款产品，然后把它更好的推向地面啊，而不是仅仅的说我就放在半空中让大家去膜拜。如果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在2017年能够通过在这个所谓的盘整之后，在未来的时间内也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回升，
嗯，
我相信它未来还是有潜力的。
但是我们可能要留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小米如果走线下的话，它有没有这些资本可以让它能够重金的去铺到线下？还有就是小米现在的未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大家都在提升形象的时候，小米是不是一直会卡在了低端品牌而不能出来呢？稍后回来我们说。
选择财富生活，选择新财富时间。新财富时间，为你继续不负选择。
这里是新财富时间，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听听才知道，我是葛鹏。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中国民商杂志的总编辑，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张立栋，正在就小米啊来开始关注所谓的互联网公司的发展瓶颈哈。我们说小米说重要的是2017年，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年，我不知道究竟会有多难过，但是呢面对于大背景来说的话，其实不单单对于小米，对于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手机厂商或者对于互联网思维的公司来说，其实都是在面对着一个瓶颈或者是转型的关键时期。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大家开始看到说 OPPO 和 VIVO 他们这种线下的发力的能力，所以这些厂商们开始慢慢的也要做线下的渠道。可是之前小米打高性能低价来说，它整体的利润率有多高，它现在的盈利能不能够支撑着小米继续来这么重金的做线下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的企业都面临着说我的发力点过多，
嗯，
发力点过多之后，我就没有办法集中资源去做好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可能以往在这个资本比较疯狂或者说相对不理性的情况下，我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后续融资的，但是当这个所谓的风口的这些风速下来了之后，资本不再那么冲动的时候，那你如果说仍然保持着那种多点出击、多元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所谓一上来就要做生态，那可能真的是你的资源就没有办法能够腾挪开了。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你以往提到的快可能需要变慢，另外呢，你的这个所谓的极致思维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了。什么是极致思维？其实以往说我们把一个产品做到极致，这个极致呢是一定是有一个成本在里头的。
嗯。
啊，你如果说一个手机我做到极致的话，那可能花几万块钱的成本也可以做到一个极致。
嗯。
但是这样的产品卖得出去吗？有市场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打问号的。
嗯。
所以你这个极致是一定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一定是要遵循到一个基本的商业本质，就是你卖的产品一定是售价是要高于你的成本，
嗯，
啊和你的费用的。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对于很多其他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或者说正在试图从线上结合线下，然后更多的去抓一些实体经济的手臂的这些公司来说的话，是非常值得去借鉴的。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脚踏实地，我们既有好的线上的这种优质的或者说高科技的这种工具手段和渠道，同时我们还要脚踩实地的能够把握到真正的市场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产品是能够实现一个持续盈利的，而不是说摆在那里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所谓的概念机。
是，你觉得哈？你看现在大家对于小米的这种整体的品牌形象是处于低端的廉价的一种形象，大家都觉得它既然打这种所谓的性价比，所以都觉得它就是追求性价比的，反正买它就不应该多花钱。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咱不说其他吧，就说华为的 Mate 系列，你会发现大家愿意去出这个钱，所以其实小米现在是个迷失的状态，它真的想往高了走，其实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它现在也在试图走这样的一个尝试，比如说它推一个 Mix
是
这个 Mix 呢是集中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就是说我要做一个 定位的突破。我们知道这个定位一旦形成之后，你让市场去改变对你的一个看法是非常难的。
嗯，
所以我想这个未来可能对于小米来说，真正的摆脱它以往自己给自己，可能自己也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嗯，
也得到了非常多的红利，大家都去追捧你嘛。但是同时也给你套上了一个枷锁，
嗯，
你被自己所裹挟了，自己的语言所裹挟了，所以我想对于小米来说，真正能够通过 Mix， 通过其他的一些产品线来实现一个定位的突破，
嗯，
这可能是2017年需要关注的。
希望能够痛定思痛，刮骨疗伤吧，小米能够真正找出自己的一条路，不要就此迷失下去，毕竟现在市场上真的是残酷无情的呀。谢谢张立栋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关注了小米出货量，而共同对小米这种互联网公司的一些冷思考。
好的，感谢葛鹏。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中国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